今天我们要读哥罗西书的第二章。那么今天我们要一次把整个第二章cover。那么首先我们就一起来把整章的经文读一遍。哥罗西书第二章，请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既将一切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是不是听过有人被别人骗了，然后呢把他一生的积蓄都交给了骗他的人，自己落得一文不名，失去了一切。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受骗的人他的感觉是怎么样？会很愤怒，会很生气，那么会气谁呢？气那骗他的人。那么万一是我被骗了，是我们自己被骗了，我们会不会也对自己生气？对呀， 为什么我会被他骗，被骗的时候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察觉啊。可是很多的骗局，被骗的人他所经历的呢有一个过程，就是在正当被骗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是挺聪明的。我们因为会被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思想里面，会认为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会跟骗我们的人一样聪明，所以我们才会被骗。那么今天呢，在第二章里头，保罗呢就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我们不要被骗。我们怎么样不要被骗呢？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首先呢，保罗对哥罗西、老底家还有希拉波利的这些弟兄姐妹，表达出他自己对他们的爱心。因为常常，我们要有人愿意听我们的劝导，我们先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是付出爱心的。唯有这样子，那听话的人、收信的人，他们知道写信的人，这位保罗，耶稣基督的使者，是爱他们，从一个爱的出发点对他们说话，他们会认真的听他的话。那么保罗在他自己叙述他对福音的这种热情，他说他是像是欠了这一些非犹太人，这些外邦人，他欠了他们福音的债啊，在罗马书里面他是这样讲。那么用这种心情他来写这个信呢，就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为着这一些人的属灵的好处做出发点。那么收信的人呢，他们就读了以后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保罗这一位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所传递下来的呢是主耶稣自己对他们的爱。因此他所说的话他们听了就会放在心里，就会很认真的把这些话听进去行出来啊。那么这一些人是在什么光景之下呢？教会里面有了分裂的现象，有一些人在教会给他们正确的福音的教导之外，提出了一些私人的、不可告人的那一些错误的教导。这些错误的教导呢，所谓的诺斯底主义，他们常常用一些词汇，在这里保罗也使用，但是用的意义跟他们不一样。比方他们常常说光明啦、黑暗啦，我们人的内心里头是真正的光明、真正的善良、真正的纯洁，而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呢，是被我们这个邪恶的肉体给包围着。这种错误的思想、这种错误的说法，加上另外一个说法，他们认为说，我们要怎么样解除这个肉体邪恶的世界对我们的辖制呢？只有我们要狠狠地对待我们的这个身体，让它吃苦，让它早一点被破坏，然后我们里面的这一个善良的、光明的那一个生命才被释放出来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身心灵，神所造的，在神的眼中看都是好的啊。但是这一些哲学，这一些错误的教导，在教会里面造成了分裂。有些人还是持守 以巴佛传道人给他们的教导，那么持守他们的信仰，但是有一些人就偷偷的跟随这一些假教师假先知，听从他们所讲的错误的信仰。那么这一些现象呢，就造成了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分裂。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建造一个受伤的一个教会，他第一就是要使这些弟兄姐妹的心被安慰，然后使他们的心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以后呢，要让这一些人重新再彼此相爱，所以让他们在爱心当中呢互相联络啊，就是彼此重新互为肢体，大家脱离那些错误的教导，回到福音，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再彼此相爱。那么这一个步骤呢是最基本的。那么通过这样子的步骤以后，然后呢透过神的话语的教导呢，使我们在悟性当中啊，就是在知识理性的这个层面呢，我们经历一个彻底的了解，彻底的认识，就是所有的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些信仰的确据啊。我们现在讲到第二节，有充足的信心。这里说充足的信心，信心这个字呢，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信心，平常我们所说的是 faith， 我们对神的信心。那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有充充足足的确据，可以相信的确据，有这个把握，知道神的奥秘。奥秘也是诺斯底主义这些人常用的，就是说你从圣经里面，你从这个崇拜当中所学到的还不能够让你得救，要让你得救呢还要有一些奥秘，你要知道这个奥秘吗？那你跟随我来，我就会把这个奥秘告诉你，然后你才得救。好，所以这种说法呢是非常有毒性的，错误的，是跟神的道相对抗相抵触的。那么这里保罗就教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的理性里面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信心，也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个确据呢，是完完全全在耶稣里面，所有神所藏在宇宙间的奥秘在哪里呢？全部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智慧，没有任何的奥秘。而且福音的奥秘，从保罗的观点告诉我们，是一个已经被打开，已经给全世界的人看见所知道的，就是神在旧约的时候所预言的那一位拯救者，那一位基督已经来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到世上牺牲了自己，将救恩给了全世界的人，这就是神的奥秘。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除了基督以外，不要再相信世界上还有别的所谓的奥秘。 OK，那么从第三节开始说，神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也都藏在基督里面。在宇宙里面，神是唯一的智慧的源头，那么所有的知识也是神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么这里用了一个字啊，积蓄的这一个字呢，在英文是 thesaurus。 我想大家准备 GRE 或者托福的时候呢， 不是要背那些同义字啦、反义字啦，对吧？那么那些这个书呢，它常常用一个名字，就是这个字，就是 thesaurus， 就是啊，宝库、宝藏啊、你要知道这个所有的同义字吗？你要知道所有的反义字吗？那个宝藏呢，就在我这本书里面。那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宝藏、宝库啊。那么，我想有很多一些这个故事书告诉我们，一些人他们为了要寻宝啊，那么历尽了千辛万苦，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呢，找到了，里头呢都是金银财宝，多得不得了。那么那个字就是这个字啊。那么好，但是呢，耶稣基督这一个thesaurus 这个宝藏呢，跟世界上所有的宝藏呢都不一样。就是说，你到了世界上所谓的宝藏里面，那个宝库里面，你拿不走所有的东西，金子银子都是非常重的东西，你拿不了多少，你就算拿，只能拿到你的体力能够负荷的程度。可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得到了以后，宇宙间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都属于你，这一些财宝加上神的祝福，就一生一世随着你走，在你的 account 里面不会消灭掉。那么这个就是跟全世界所有一切的宝库、宝藏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切。好，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把这个话讲完以后呢，给我们的心里面预备了一样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得到智慧吗？我们要得到知识吗？我们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吗？我们要得到神一切的祝福吗？就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有了这一个信念之后，保罗就开始给我们一些提醒了，或者是警告。第四节他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迷惑就是欺骗了。那么花言巧语这个字原来是一个中性的，不是一个坏的字眼，它的意思就是说很有这个强力的说服力的那一种言语，能够把我们说服相信一样事情啊，这种言语。所谓的异端，所谓的假教师、假教训、假先知，他们不是在脸上、头上写了异端两个字，他们也在教会里面跟别的基督徒一样，但是他们里头不一样，心里面存着不纯正的动机，因此他用他神给他的聪明智慧，用神给他的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些言论，把我们带到一个错误的路上去。当我们好像一条无知的鱼去咬他的那个鱼饵的时候呢，我们还以为说自己很聪明，我们还以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食物，但是当他把那个钓鱼的线用力一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那这个就是一切的异端可怕的地方，当我们受骗的那一刹那，我们甚至于会沾沾自喜，觉得我们跟这个人一样，我们变成非常属灵的，我们变成非常近前的，像这个人的样子，其实是把我们带到一条死路上面去。那保罗就提醒我们说，不要被这一些花言巧语所迷惑 啊。然后他就接着说，虽然他目前是在罗马被关在监狱，可是他是跟哥罗西、老底家这一些的弟兄姐妹呢，是心连心在一起啊。他说，身体虽然是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那这一群人，他们是处在一个很困难的光景下面。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保罗要处理这样子的一群人的时候呢，也非常小心谨慎。他要扶持他们，把他们从低谷里面抬起来。因此他要不时的也要给他们一些肯定称赞。那么他们的确在爱心、信心和盼望上面有可以称赞的地方。所以保罗下面就是说啊，我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啊。那么这当中最重要的是信基督的心坚固这一件事情啊。那么这里呢，他用循规蹈矩呢，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名词啊。像军队出来的时候排列的很整齐，行进的时候呢很有规矩，是这个意思。那么表示说他们是有 discipline， 在主里面有 discipline， 然后呢心也坚固。坚固呢它是也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就那个是罗马时代，罗马的军队呢向地中海各个方向去南征北讨，打了许许多多的胜仗。那但是呢，罗马的军人最让人觉得可怕的地方呢，不是他们很会进攻，而是他们很会防守。当罗马的兵接受一个命令说，你防守的范围是这一块，他除了死在那一块上面，他不能后退，因为他后退一定死。他们的惩罚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就用坚固这个字来给他们一些肯定，那么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呢他们信仰当中虽然遭遇到错误，遭遇到挫折，甚至在教会里面引起一些分裂，可是在神的眼中来看呢，神觉得说这些人可以重新再回头，可以重新再被建造起来啊。好，那么下面呢他就进一步把最重要的前面他所教过的部分呢再强调一次，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两节经文呢，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那这里第六节它的重点呢，不是在解释说我们遵主而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它的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和救主以后，我们要照着他活的样式来生活。那中文把它翻作遵他而行，这正是最好的翻译。那么英文呢没有适当的字可以翻译，所以都翻作生活啊。那中文是翻得比较正确。第七节讲到说，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生根呢，这里是用的一个植物学或者是园艺学里面的一个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把福音的种子放在我们这一块土里面，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就像一个植物，它的根就深深的长在土壤里面。除非我们 的根被挖掉，我们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直生长。根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一个植物的根长得好，它上面的叶子就长得好，然后它开花结实就会结得多。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在这里这个生根是一个完成式，表示说我们已经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了，已经完成了。下面呢，建造它是用的一个建筑学上面的一个名词，那这个名词不是个名词，它是一个动词，对不起，这个动词呢是个进行式的，表示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在主里面是一辈子在成长，好像一个建筑物，一辈子一个大的房子，一辈子都在不断的在上面一直加盖，一直在上面建造的越来越美，但是呢，这个建筑物还没有完成。我们常常听有人形容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是施工中，还在施工中，一直不断的在盖，一直不断的在修改。神要把我们的生命呢，造成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建筑物啊，所以这个是个进行式。那么第三个呢，说信心坚固，这里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要坚固。那么坚固呢，这也是个进行式。那这里所说的呢，是一个在法庭上面用的一个词句，一个词，它的意思就是说，在法院里面，不管什么案子，都有很多的证据啦，都有很多的这个要拟出来的这一些文字啦。那么所有的案子，所有的证据，每一样都要去验证是不是真的。那么被验证过每一样东西，上面就有人要签名或者盖章，要负责说这个是真的啊。那么这个字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信心跟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里头的每一样事情，神要 confirm 要验证，我们这一关通过了，我们这一关通过了，我们这一关通过了啊。那当这一些都通过了，合神的喜悦，就表明说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呢，成长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不容易动摇，是蒙神所喜悦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成熟以后，通常有一个表现，就是像保罗所说的，凡事谢恩。一个人是不是能够长存对神以及对人感恩的心，是一个指标，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在主里面成熟啊。那么真的是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和操练在这里头。那感恩的心更增长，那么增长呢，这个字其实不是讲长大或者增加，不单单是这样子，而是它形容一个状态，是像一个杯子，你倒酒进去的时候呢，倒满了还再倒一点，结果它会怎么样呢，会流出来啊，就让我们想到所谓的圣经说我们的福杯满溢，满了然后流出来。当我们里面感谢的心也都满了以后，还有感谢的心的话，怎么样呢？很自然的，我们从口里，从我们的行为里面呢，这种感谢就会流露出来啊。那么这里保罗就用这种方式来鼓励他们，也鼓励我们。好，鼓励完了以后呢，下面接着再第二次的提醒跟警告， 第八节，第八节是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子句，那么另外呢有几个子句呢来形容这个主要的子句。他原来的主要的子句是说，看哪，你们不要被俘虏过去，这是原来的主要的子句。也就是说，经文里面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把你们掳去啊，这是主要的子句。所以呢，警告是很严厉的，但是这个警告当中呢，也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需要注意有人用他的理学啊，理学原来就是哲学 philosophy， 那么用他的虚空的妄言，我们把它翻成白话呢，就是欺骗性的空话啊，有人用这个东西也要骗我们。然后呢，这些人用哲学也好，用一些骗人的空话也好，他所走的路都不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是照着什么呢？照着所谓的人间的遗传。这个遗传当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 DNA 啊这些，而是人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些人传给另外一些人的一些教会或者是犹太教的传统。那么这犹太教里面有很多的传统呢，虽然最早的时候是根据旧约圣经的，但是呢这些传统的规条呢慢慢慢慢变得跟圣经的教训呢就有距离了，其实已经不是圣经这么讲，那但是呢他们都照着做。我以前的一个老板，他是犹太人，那么他不是那种很死守这个经文的犹太人，他是所谓的传统的犹太人，那些规矩呢他都守得很紧，圣经他还不熟，他需要知道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差派我去帮他找答案，但是呢那些历世历代的犹太人的规矩他都守得很紧，吃饭以前一定要洗手，接待了陌生的客人完了一定洗手啊，诸如此类的。那我信主以后，我知道犹太人的习惯，所以我跟他去吃饭之前我一定洗手。但是他的自己的儿子是在 Milwaukee 一个教学医院里面的急诊室主任，也是学校的医学院的教授，他的儿子来看他的时候呢，快到我们要去吃饭的那个时间，他就先去洗手，然后我也去洗手，但他的儿子坐着不动，他也就等了几分钟，他儿子还是不动，他实在忍不住了，就跟他儿子说 Jonathan wash it up， 叫他儿子去洗手，结果他儿子还是不动。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哦，他的儿子已经脱离了这一些这个遗传，人间的遗传这一些规条啊，他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他已经脱离了这些规条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规条呢，对很多人来讲呢，好像一个框框把他抓得死死的，他非要这样做不可。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做。那么这些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人呢，他们所受到异端的影响正是这样子，很多所谓的人间的遗传这么来的，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我们听起来不能分辨，你就跟着做吧，这样子的话呢至少没有人会来批判我啊。那世上的小学在这个地方是个解释上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太担心。那么世上的小学，这个小学这个字呢，原文也不小，也没有学，它是指的一串的或者一个系列的东西。比方说 一种言语它的字母英文 ABC 到 XYZ 啊，这个就是一个系列。那么化学元素的这个元素表，从最轻的到最重的，这也是一个系列。那么原来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包括属灵的事情，一些规条，我们属灵的事情该遵守的1、2、3、4、5、6，旧约的时代犹太人需要遵守的1、2、3、4、5、6，100、200、300、400，很多条是讲这些东西。保罗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但是中文的翻译非常好，把它翻作世上的小学，就是不是重要的东西，不需要强调的东西，甚至不需要遵守的东西。因为主把我们拯救以后呢，照着加拉太书的说法，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自由了，我们得自由了，不需要再被世界上人所设立的规条再把我们限制住。我们只要最重要的一样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照着主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去做，这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可是如果像哥罗西教会里头有人是这样子的行为来影响其他的信徒，那么我们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我们会受这些人的影响，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保罗需要提醒。下面从第九节开始，保罗就谈到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再回过头去遵守这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呢？因为神他本性里头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里的居住是一个永久性的存在的意思。没有什么东西是上好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神本性里面所最丰盛的，不在基督里面。你如果能够想到任何的东西是真的、善的、美的，在基督里面，在基督以外的就一切都不是啊。那么刚我们稍微提到了，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找到了耶稣基督这个至宝，然后呢，在我们每一个人天国的这个户头，我们用一个形容的方法，我们每一个人在天国里面有一个户头，耶稣基督在你的户头里面都 deposit 无穷大的福气在里面，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不需要在耶稣基督以外再去找任何的东西，没有了啊，完全没有了。下面他说，主耶稣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在这里是讲灵界属灵的这个世界里面讲天上的事情。保罗在这里把他的话语转了一个方向，他讨论割礼和洗礼这一些事情。他说，你们在基督里面也受了割礼，我们信主的时候没有人在身体上面受割礼，身体的割礼也是基督徒不需要的。那么在旧约的时候，耶利米书也告诉我们说，将来神要和人另外再立一个新约，以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天晚上也告诉我们说，他所流的血是神和我们所立的新约。那么有了这个新约以后，旧约那一些敬拜的礼仪，那些规条自然就作废了， 那么在希伯来书啊第九章第八章这里啊会有比较详细的解释，我们有空的时候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去参考。也就是说，旧约因为人不能够完全行得出来，人所做不到的部分，神在新约里面因着主耶稣基督就已经把旧约给成全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成了，旧约已经被他成全了。因此那些敬拜的规条到现在没有再恢复，没有再恢复啊，比方说现在在耶路撒冷逾越节的时候没有再用逾越节的羊羔，这些礼仪全部都没有，因为圣殿都没有了，也不需要了。我们一切的敬拜都已经在天上，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其实是在神的殿里面，也就是在各位的身体里面，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这就是神所要的。那么旧约的礼仪已经作废了。那么可是在那个时代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哥罗西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圣经只有旧约，新约还没有完成，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有人向他们提到圣经的时候呢，还是在讲旧约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时代背景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会受那一些人的影响也是很自然。可是神的使者、神的使徒在这里呢，就要向他们把这一些事情都澄清。他讲到说，每个基督徒在我们信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是受了割礼。这个割礼呢，跟旧约犹太人的割礼不一样。第一，犹太人的割礼是男孩子，但是我们新约基督徒所受的割礼是每一个人。第二，犹太人在旧约里面所受的割礼，他们是透过人的手行在人的皮肉上面，可是我们基督徒所受的割礼不是在皮肉上面，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在旧约耶利米书也告诉我们说啊，真正的割礼其实生命记里面摩西也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割礼是什么呢？是除去我们心中的污秽，除去我们心中的污秽，这是割礼这个字真正的意义。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受了割礼，这个割礼呢是远远超过旧约靠着人的手所行的割礼，因为我们所受的割礼呢是主耶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整个心受了割礼，远远超过人的手在我们的皮肉上面割掉一点点那种割礼啊。保罗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有了更好的割礼，我们不要再回去受那个比较次等的没有永远效果的割礼。他进一步在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浸在水里，代表我们跟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然后呢，我们从水里面起来，代表我们 跟主耶稣一同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一些的举动不是单单一个仪式，它里头真正给我们生命的含义跟祝福呢，是我们现在跟从主的人呢，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当中有两个成分，一个是信，我们是透过我们的信，我们得到这样子的祝福。那更重要的呢，是神的大能。他这里说神的功用，那么我们把它讲的白话一点呢，就是神的大能所成就的工作，神的大能所成就的工作啊。那么功用是100年以前的翻译，那么现在呢，功用又表示了别的意思了啊。好，到了这个地方呢，下面呢，保罗继续在这个神学上面给我们一些教导。他说，我们这些所谓的非犹太人、外邦人，我们从前是死了，我们肉体没有死了，是讲的我们的灵性。我们从前的光景呢，是跟神敌对的，我们是不遵守神一切的诫命，我们跟神的想法唱反调，我们喜欢得到全世界。那但是现在我们被神的恩典所拯救了。我很喜欢刚刚我们在崇拜当中信息里头谈到宋尚杰牧师他的故事。宋尚杰他在学校里面跟学校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教授呢起了冲突。那个教授当时有名到什么程度呢，是每一个星期，那时候没有电视，每一个星期他的讲道不但全美国的广播电台都播放，欧洲的广播电台也播放他的讲道，所以你看他是很有名的，口才非常的好。那样子的教授呢，不信，他是用我们中国基督徒的一个说法，那个教授是所谓的不信派。他怎么不信呢？他不信主耶稣是童贞女怀孕所生的，他也不信主耶稣的神迹，这一些他都不信。所以呢，宋尚杰就当面对他的教授说，你是魔鬼的仆役，你已经把许许多多年轻人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给破坏了，现在呢你还要把我带进地狱里面。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宋尚杰被送到疯人院里面的原因啊。所以呢他被送到疯人院关了90天是这么来的。但是呢真的是神就很奇妙的神，是让万事使那些爱他的人都得益处。他在疯人院里面就是奠定了他以后侍奉的根基啊。刚刚文牧师讲到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其实保罗说真的，一个火热侍奉的心在别人看起来是什么呢？是癫狂。宋尚杰正是被当作是个癫狂的一个人，但是呢保罗说癫狂是为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好，那继续讲13节，神让我们从这些过犯属灵的死亡当中活过来，不但如此，我们以前所亏欠的、所犯的一切的罪孽过犯呢，神把它通通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也感谢主， 因为照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光景，我们是不能够得救。有的时候我们信主得救以后，我们还不能够忘记自己以前所有的罪呢，已经被神所赦免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彻彻底底的赦免，而且十四节说那些字句呢，字句原来意思就是那些欠条啊，比方说我们向人借钱，我们写一个欠条啊，英文叫 IOU 啊，那这个条子呢，我们欠神的这个债啊非常非常多，很长的，可是呢神说他把这一些通通都 cancel 掉，都撤去不算，我们所有的债都被免掉了。那么下面十五节又回到天上属灵的那个世界里面，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呢，是把一切那一些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里十字架呢，原文没有用十字架，它是用他，所以可以翻译作十字架，也可以翻译作基督啊，有的英文版本翻译作基督啊 ，him， 那么都很好。那么在天上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可是圣灵让保罗告诉我们，基督的得胜呢，不是单单在地上，而且是在天上的，因为这个很重要，让我们将来读到他警告我们不要敬拜天使是直接有关系。既然他把这些都告诉我们了，所以下面从16节开始呢，就比较具体的让我们来警惕一些事情。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那么饮食，他提到饮跟食两件事情。那么旧约的这些规条里面呢，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里面还有生命记，它有很多规矩，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啊。那么但是在新约时代，在哥罗西教会那个时代呢，保罗写这封信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已经开过一次这个耶路撒冷大会，那么非犹太人的基督徒有几样东西不可以做的，就是带血的食物不要吃，拜偶像的食物不要吃，那么不要奸淫，那么除此而外，我们在吃喝上面是有绝对的自由，这是神所给我们的自由啊！不要被别人把那些已经废弃的不用的规条再拿来辖制我们。诺斯底主义这些人的问题之一，就是说不是说他们在食物上面来分辨这个是圣洁的可以吃的，那个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这不是他们的 point。 诺斯底主义的人，他们的 point 是要苦苦的来虐待自己的身体，所以他们不是说在区别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而是说不要吃，尽量不要吃，饿得越瘦越好，死得越快越好，这是他们的问题。那么但是他们守节期啊。如果我们参考利未记，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利未记里头呢，是有许多的日子是犹太人的节期啊，像利未记23章、生命记16章，这些里头都有。但是那些我们对我们来讲已经是重要 的圣经教训，但是我们不守了，神允许我们不守了。我们现在守主日，但是我们现在不守安息日。我们不可以对另外一个弟兄说，你为什么安息日在做工呢？你为什么不像犹太人一样，礼拜五太阳落山以后到礼拜六这个太阳落山这个时间当中，你不待在好好的待在家里亲近神，你到外面出去走，那个是犹太人旧约时代守的安息日。但是基督徒我们不用守，虽然都在圣经里面啊。所以这些事情保罗说都不要让人来论断你们，别人要用这些来定罪我们的话，我们不用接受，我们就告诉他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的，现在我们该守的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守的是什么，我们有圣经的根据。然后保罗告诉我们他真正的原因，就是说这些事情呢其实是个预表，旧约时代预表将来新约时代要成就的事情。那可是耶稣基督来了，这些事情都成就了。就好像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的影子，我们知道这个影子的旁边有一个人，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需要跟这个人打招呼呢，还是我们需要去跟他的影子打招呼呢？当然是我们要跟这个人打招呼啊！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成就了旧约一切所需要的，我们就把那个影子就放在一边，我们就直接要敬拜就敬拜耶稣基督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提醒跟教导。他说那形体真正的那个身体是基督。然后呢18节他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我们每一个人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有一些奖赏给我们，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神已经有应许我们都会有。保罗就提醒我们说有几样事情呢，那些异端的基督徒他们所做的呢，我们不要跟着做，我们跟着做呢，将来我们的奖赏呢也就没有了。那这几样事情他要我们不要做的呢，就是第一个是故意谦虚。当然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也要分辨啊，教会里面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很谦虚的啦，那我看呢他们也是真的很谦虚。我们不要说所有的人谦虚都是故作谦虚，也不是这样子，可是要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分辨的智慧，这很重要。那第二个，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呢，有人的确是有属天的真正的智慧，我们也不能否认，但是我们要把这种真正的智慧呢跟有一些属世的那些聪明呢也要区别，这也要求神让我们有这个分辨的能力。那么下面他也讲说这些人呢是自高自大，有这个就让我们知道了，有人他是外表谦虚吗？我们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当时间久了，真的和假的常常容易就显露出来。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是真的敬虔，还是他自己捏造一些方法来敬拜啊。那么这些人他们的问题迟早会完全都显露出来，隐藏不住的，隐藏不住的啊。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啊。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停在这里，剩一些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啊。我们这个我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准时下课。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给我们的爱远远超过我们所配得的。但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因着愿意追随主耶稣基督，你就把那天上的福分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学习，在我们一生当中来得到那真正的好处，得到天上的智慧。愿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下面一个星期当中，每天都有你带领，每一天有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每一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